在内心的空无与不在任何地方的经验中，在内心的空无与不在任何地方的经验中，人的情爱怎样美妙的转化，人的情爱是怎样美妙的因着内心经验的这种空无与不在任何地方之感而转化了。当他初次理解到他时，他一生犯过的罪历历呈现在他眼前，没有一个坏的思想、言语、行动可以遮掩得过。他玄妙晦暗地融成一团，不管转向何方，他都面对着他，知道他竭尽努力，受够了侥幸的内疚，用许多心酸的苦泪，把罪大多擦去时才止。有时他看到的犹如刹那间瞧见可怖的地狱，那时他深感永远无法被治愈一般的失望与重担，永无解脱希望的诱惑。有不少人的内心生活已经到了这情境，但因面临着吓人痛苦的折磨，驱使他们去回想俗世的快乐，因忍受不了内心精神上的空无，便往肉体的世上去找轻松。可惜他们不明白自己没有获至神位的准备，如果他们知道等待的话，这神位本来可以支持他们的。谁有耐心留处在这黑暗中的，必将受到安慰，对自己的前途再会感到自信，因为他要逐渐看到过去的罪被圣宠所疗愈。痛苦虽持续存在着，但他知道将有一朝会结束的，连在眼前这痛苦已不如过去那么切肤的尖锐了。慢慢的，他理会所忍受的苦并非地狱之苦，只是炼狱而已。最后时候会来到，他看出在那空无之中并无个别的罪，而只是罪的流是一种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和他自身难以分清的东西。这是他看清原罪的根，以及所有痛苦是在他自身之内。有时他会觉察一种奇妙的力量和无法言喻的甘美，使他认为这空无便是一种天堂的幸福。最后时候终于来到，他在黑暗中经历这般安宁，使他确认这必然是上主自身。是的，人会把这空无想成这事或那事，但到最后，他乃是上主和他之间的不知之云。到达了属灵的官能无能为力的境况时，我们才最能获至在现世生命中靠着圣宠能获有的上主的认知。在我们到达了肉体的官能无法获知的知识的境界时，我们才发现属灵的事物。同样，到了属灵的官能无能为力的境况时，我们才最能获知在现实生命中靠着圣宠能获有的上主的认知。要继续锻炼你自己，对不在任何地方的空无下功夫，不要设法把身体的知觉及其对象牵扯进去。我再说一次，感官对境观是毫无用处的。你的眼视为由尺寸、形象、颜色及方位的物质东西所设计的。你的耳朵受音波的刺激而操作。你的鼻子是为分辨香臭的。你的味觉是为分辨甜苦、新鲜与陈素、好吃或苦涩的。 触觉告诉你冷和热，硬和软，柔和或锋利。你知道质与量是跟上主和任何心灵的属性无关的，为此不要设法运用你内外的官能去把握属灵的事物。那些起初灵修的人自以为应该看到、听到、尝到、嗅到和感觉到属灵事物，无论是内心或身体的感受，都必然错了，也抵触了大自然的正常规律。大自然设计身体的官能是要它去获得物质世界的知识，而不是要它去了解属灵事物的。我要说的是，当肉体的官能无能为力时，这无能本身倒给了我们指示。当我们读到或听到某些我们的自然官能无法想象的事物时，我们可以确知那些事不是肉体的，而是属灵的了。就另一方面说，不但肉体官能有限，我们属灵的官能对有关上主本身的事也同样有限。因为人虽能认识不少受造的属灵事物，他的智力却绝对不能完全了悟上主，他是非受造的真实。不过有一种消极的认知法使他认识上主，这消极法一一向他道出上主以外的一切，即不是上主的一切，直至说尽其所知，到达认知的和解点。这便是圣邓尼的做法。他说，认知上主的绝招便是用不知去认知。任何念过邓尼著作的人都会了解，我在本书从始至终努力想说明的一切，在他的著作中都可获得肯定，只有这个例外，我不愿屡次指明他或其他灵修大师。过去大家都以为说出个人的意见而不指出圣经出处或一些已被公认的名师是不谦逊，不过今日这种作风已成为某些以学者自封的圈子内的徇私扶持了。我愿豁免了这些麻烦，反正你也不需要那些角逐。有耳能听的人请听我的话，谁愿信我的话，请接纳我率直道出的话，此外也别无办法。有人却是在日常生活间经验到稀有的神魂超拔，有人在稀有的神魂超拔时刻经历顶尖的静观经验，有人却是在日常生活间经验到它。有一些人以为静观是如此难得了不起的经验，非经艰巨奋斗无法到达，且只在所谓神魂超拔的稀有时刻才能品尝。我将尽力答复这些人们。是的，上主按他的上旨，照个人所受的天分和恩典，安排了每人的静观旅程和风格。虽然有些人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灵心磨练才到达静观之境，甚至只偶尔在那所谓神魂超拔的干预中认识它的美好，不过也有些人受圣宠的精心焦灼，在祈祷中与主如此亲密交往，看来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拥有并经验静观的美境，甚至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不管坐立行走或跪着时都能够。他们能维持管制着生理与心灵官能，虽有时并没有一些困难，可是并无多大困难。在米瑟身上我们看到第一类型的静观，在亚朗身上则是第二类型。节约之贵象征静观的恩宠，按圣经的技术，那些紧挨着约柜生活的人象征着度静观生活的人。用约柜象征静观的恩宠很贴切， 因为约柜内装着圣殿的珍宝，正如那从人心里发出，透过不知之云而灌注于上主精微的爱。原来人的心灵含有一切德行，宛如上主的圣殿。梅瑟能够凝视约柜接受他的图案之前，先长途跋涉爬了艰苦的山路，留在乌云中工作了六天。到了第七天早上，上主才交给他建筑约柜的蓝图。梅瑟忍受了长期的辛劳，经历了迟迟来临的了悟，他毕竟还是有了收获。在他身上，我们看到那些经历千峰万苦，终于到达静观高峰者的模式。梅瑟付出如此代价所挣得，而又很少享受成果的，亚郎却似得之轻易。原来他因私记职分被允许进入至圣所，随心所欲地凝视约柜。亚郎象征的是上面所说，由于属灵的智慧和圣宠的特助，能随心所欲享受静观佳果的人们。